还好上礼拜呢，真的很委屈各位哈，让你多留下来，所以呢，我今天就可以少赶一点上礼拜的课。上礼拜你还记得我们看了一个关于孩子怎么样去隐藏他内心的情绪，他的那个悲伤，因为他的这个他的父母亲不允许，或者是说他的环境没有让他有机会去表达。那我们常常以为说小孩子不懂事，可是呢，你看那个三岁，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看见那个他的父亲在三岁的时候过世？你觉得三岁的孩子懂不懂事？你会预期到说他还会记住那些事情吗？不会哈。可是你看他对父亲过世的这件事情，其实他那个记忆还有他那个感情压抑得这么的深。那一直到他终于有机会把他给分享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后来，他终于可以把他爸爸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他爸爸的话拿出来跟大家公开的讲的时候，你们看见他那个笑容，好，非常的感动哈。所以一个孩子他在面对悲伤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呈现他内在的情感？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model， 另外一种，这个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熟悉。
自作命长，每次都一下子被你找出来。不过这一次，爸爸决定要躲好久好久。你先不要急着找我，等你吃完四只蛋糕以后，你再问妈妈，爸爸躲在哪里，好不好？爸爸要躲那么久，你一定会很想念爸爸。所以，只要你想到爸爸，爸爸就变魔法出现。爸爸魔法是趁你睡觉的时候。跑到你的梦里玩游戏，你看着爸爸的照片的时候，爸爸也要偷偷看着你哦。要记得，爸爸一直都陪着你，会看着你长大，会盯着你吃菜。爸爸拜托你一件事，请你好好照顾妈妈，看你是不是比爸爸以前做得更好。
爸爸，妈妈，你跟哪一个玩？
爸爸想，我们这一次玩捉迷藏要玩这么久，妈妈有时候看不到爸爸。一定会偷哭，偷哭就是犯规，游戏就算输了。所以妈妈偷哭，你就要逗她笑，不然游戏输了以后，她一定会哭得更厉害。妹妹，现在游戏要开始喽，要记得，爸爸好爱你，好爱好爱你。爸爸没有离开，只是躲起来。在我们家里，妹妹，你准备好了吗？比赛开始
高中了，成绩也还可以。妈咪在晚 专的时候，你开始学英文了呢。爸爸，你没有离开，因为你的爱一直都在这里。
好，各位你还记得哈、哦、上一次的，那还记不记得在前一次我让你看过一个小孩他的糖果、被妈妈吃了、好，所以你可以比较这三个不同的这个孩子在面对那个失落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表达失落的方法，还有这三个孩子在面对失落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给予他们指导，是怎么样教导他们面对失落的学校。你看了之后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
我们先说刚刚看的这个，
为什么看到你跳这么棒的爸爸？
这么棒的爸爸，
我前面对不起。
OK，
我到目前没有看到过。觉得他的爱是这么深厚。
好。还有呢？
我不太晓得是不是可以跟，因为我看你的前面，我是觉得我会鼓励病人跟。他的孩子沟通他要离去的一个这个事实。
OK， 还有呢？
我觉得一个小孩因为爸爸给你交代，我觉得他自己就哭了，他怎么消化呢？
所以爸爸要他成为一个，他还那么小，他就要学会去照顾妈妈。然后爸爸期待他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好，他说他赢了，可是他最后一句话讲，
我
现在
被
哭了吗？
你看他那个内心的那个伤痛藏了多久？十年。
他们真的是跟心沟通，我觉得很深，很不简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学习。
是。
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是需要让孩子，把心情说出来，还是说像那样藏着，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更适合于小孩？
各位，你觉得？我有我的答案，你们觉得呢？
看孩子年龄多大。
你们觉得孩子有没有感情？
有。
好，那一个有感情的人，你觉得，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去表达他的情感？
有，
应该是有。问题是，事实上他常常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怎么样表达情感是看他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他的父母亲对于表达情感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怎么表达情感，我们常常都是跟我们的父母亲学习。如果我们生长在一个什么事都不能讲，什么事都很压抑的，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去学习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一个合适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压抑，可是一旦爆发的时候， 那个情绪又不可收拾。那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怎么样才是适当的表达。我还没时间，这三个片子。
第一个片子好像他妈妈会一直引导他，把他的最后的到最后，他终于把他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讲出来。
是
第一个，那第二个你看，第二个确实。
OK， 所以第一个那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母亲哈。
可是我觉得第一个case 吧，
不同文化。
我觉得一个是对生死，一个是糖果的见证，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差。
是，我们先不要把它看成是生死还是怎样，说失落。我们从失落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是这样讲啊？你觉得是失去一只心爱的小狗，会带给他更多的，会带给一个人更多的悲伤，还是说他去股票，去玩股票，然后损失了100万，没有办法比较的，是不是？发现失落没办法比较，所以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哈，那个trick or treat 对他们来讲，他们拿到了那个糖果。待会有时间我再让你看另外哈，其他的小孩，其实这是一个电视节目。这个主持人他挺无聊的，他就在电视上面说那个，请各位父母亲哈，你就这个万圣节快到了，他说你就跟你的小孩开个玩笑说，你把他在这个街坊当中很辛苦的去拿的那些糖果哈，你就跟你小孩说你把它吃掉，然后呢你看看你小孩的那个反应，然后把它拍出来，然后寄到那个电视上来。那我看了哈，就是有些父母亲寄过去的，你会非常非常的那一种，有些小孩一听到当场昏倒，真的。这小孩听了之后立刻倒下去。然后呢，有的小孩一听到之后不肯相信，然后接着就开始那个哇哇的大叫，然后接着还有冲去揍他父母亲的。好，这是 crazy， 你很难想象说吃糖果而已啊，可是对小孩来说那个就是他的全部，那个这是他最重要的。
好不容易收集来。
是啊，还有呢，
所以我觉得你提到就是说重点一定就是说要有一些替代，就是让你思维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去哪个地方，然后去弥补，或是说去就是替代，这样子才不会就是一直沉落。
不一定是替代。好，替代是我们很多人哈，在失落的时候，我们会为了不要感受那个悲伤，赶快去找一个替代。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方式。你知道很多成人他们在面对失落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那个失落呢？喝酒，酗酒，用药，用工作，用关系，男女关系，或者是用性。他立刻的去投入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他不想要去感受那个失落，他立刻有东西可以取代他。那我让大家看这三个，看这几个，是
先请问一下，最后一个当然很温馨了，大家都不敢，很多人跟我一样很温馨。可是我刚在看这个时候，我会有一个问题说，这样对孩子好吗？
很好的问题。所以你会看看，我们这里有人觉得这个爸爸的爱很棒，有人觉得到底要不要讲，有人觉得不应该说，有人觉得说这样好吗？好，那我会给你们正确答案，因为我有我的答案。好，那我的答案跟我的这个生长背景有关，跟我的生命经历有关。好，那你们都有你们的答案，可是呢，我在这里我想要把我的答案跟你们分享。 挺好，你们听听看，我见的是最好的。就我所接触的这些病人哈，跟他们的孩子，我真的觉得哈，我举个例子好了，曾经有一个中国人的家庭哈，这个母亲哈病得非常非常严重，父亲的做法呢是在母亲很严重的这段时间把孩子送走。我们可能都看过这样的，把孩子送走，然后他觉得这是在他是在保护他的女儿，他觉得他不要让他的这个女儿看见母亲最后这段时间这么就是说这样的痛苦的过程啊。结果你觉得他的女儿认为爸爸在保护他，这个女儿哈，她后来她基本上她是在心中痛恨她的父亲，因为她觉得她完全没有记忆，对于母亲最后就说母亲最后这段时间所经历的这个辛苦，她觉得她没有机会在旁边陪伴妈妈，她的生命里头永远有这样的一个遗憾。可是呢爸爸一定要坚持把她送走，没办法，甚至爸爸不让她去参加那个葬礼。所以呢母亲在最后病重这段时间女儿不在身边，葬礼女儿不在身边，所以呢他觉得哈，他常常觉得母亲没有死，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没有真的看见那样的一个，他没有看见母亲最后那个仪容，他没有看见母亲被放进那个被埋在地上，所以他就是自觉他生命当中有一个空缺啊。那这个就影响到他他跟父亲的这个关系变得非常的紧张啊。他跟他父亲 suppose 应该是在母亲过世之后，他们两个应该是要彼此扶持的，应该是要彼此最亲近，可是呢在母亲过世之后，他跟父亲的关系从此几乎没有办法再恢复。那这个是一个我所知道的这个碰到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华人的一个 case。 那甚至呢有另外一个爸爸，他告诉我说主要是我跟他提，我说也许你有没有考虑过哈，可以跟学校的这个老师哈去就是告诉学校老师女儿现在正面临母亲生病哈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女儿在这个情绪上面可能会需要多一些支持，可能他几个比较好的好朋友哈可以鼓励他。结果这个爸爸说，他说不用了，他说你知道，他说哈，我们女儿很坚强的，这个我们不要在学校变成太特殊的人，所以这个不要搞得全校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安安静静的，我的女儿这个她一定可以撑得过去。那这个是爸爸他用撑的态度在面对，他也期许，他也期望他的孩子要用同样的态度去把这段时间给撑过去。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很替那个孩子心疼，可是那个不是我的孩子，我只能够把我认为怎么样是对这个孩子可能比较有帮助的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负面的影响，但是决定权最后还是在父母亲。那另外还有一些哈，有些这个父亲或者是母亲一方过世，然后呢这个妈妈哈，她当然她就很害怕家中再有任何人，就是说她比如说先生过世了，这个妈妈她就很害怕，她不能再失去她的孩子了，所以她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很坚强，要很坚强。那么很坚强的表现的方式是怎么样？就是不能哭，不能哭就叫很坚强。所以从来不在孩子面前表达他内心的那种伤痛。那所以呢孩子觉得母亲从来不会表达，从来不谈，家里从来不谈那个父亲过世的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孩子他内心他非常的想念他的爸爸，他非常希望有机会跟母亲表达他对父亲的一些思念，可是呢 在这个家庭里头，因为母亲她想要保护孩子，因为她认为她自己必须要很强壮才能够保护她的孩子，所以很强壮就是不能哭，她不能哭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他的情绪哈就不准许被表达。所以一个孩子他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心理的发展哈情绪上的一个成长，都跟真的都跟我们就说做父母亲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常常鼓励就是我所照顾的这些病人，他的另一半哈，在这个父亲或母亲的一方过世之后哈，一定要允许自己在孩子面前流泪，因为让孩子知道流泪是 OK 的，情绪的真诚的流露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我的答案。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据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人们是想保护孩子，是因为怕孩子接受不了。一个是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孩子到底能够承受到什么样的痛苦。再一个就是，这种保护方式是不是只有亚裔才是这样，而不是说，因为我看《Sleepless in Seattle》那个电影，其实他是那个小孩是一直知道的。去世啊，但是你现在说的，还有我们看的有些电影，就是说是
只有亚裔才这样吗？
对，
不一定
会用这种方式去保护，
不一定。但是亚裔比较多，亚裔比较多。我对亚裔比较多，但是不见得是只有亚裔。的确，在我所接触，很大一部分是白人。我们很惊讶，我们认为说他们表达情绪是很奔放的、很自由的。可是，在面对失落哈、grief 跟loss 跟 grief 这两个议题哈、其实我觉得它有这个 universal 有这种普遍性。
那是不是就是人们就是不知道孩子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苦，所以才会？
我想这是出于一个父母亲他很自然的想要保护，很自然想要保护。那我想我们不只是要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想要保护我们父母亲。记不记得我在开始这个课的时候问过一个人，如果你得了癌症，你是末期，你会不会告诉你的父亲？我说不会，但是如果你自己得了癌症，你希不希望被告知？大部分人都希望被告知，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想保护对方，可是我们却觉得自己可以承受得了。我承受得了，所以一定要告诉我。但是你觉得你的父母亲是不是可能觉得我承受得了，一定要告诉我？可是你觉得他承受不了，所以你不告诉他。所以这个是我们站在我们认为，就是说，我想是出于爱，一个善意的动机去做的一个决定。但是善意的动机所做的决定，有时候不一定带出好的结果。
如果他有一个女儿，是一个父母的方言片给他看。
我觉得哈，一些一些建议是可以，一些建议是可以给的。比如说，包括像让小孩他可以在他的这个同侪团体里头，因为他毕竟跟同侪团体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并不是说爸爸妈妈生病了那他就不上学了，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个生活。那么他在跟同侪团体的，特别是青少年哈，他的认同都是从同侪团体来的哈，所以他是甚至很多的事情他是不愿意跟父母亲讲，他心里头的一些痛苦难过。所以如果他的同侪团体可以有机会知道哦他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支持他，这是非常重要的，起码这一点是很假的。
我其实我有点考虑，
是
因为依照我自己经验，是我小孩大概两三岁的时候，我婆婆过世，我婆婆就是在医院过世。那 他那时候，因为他整个过程呢，其实我小孩都有经历，所以到最后要走的前两天，我婆婆就叫我女儿，可我女儿是愣在那害怕，她根本不敢动，她就坐拉着那个后面那个床，因为她在 hospice 嘛，就拉着后面那个床不愿意去，她会害怕。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这样对吗？我就这么小，我就让她经历这么多事情。可是呢，在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选择不跟他说那么多了。那当然他也大一点，那我就只是很清淡的说，哦，现在做化疗，现在怎么样，现在在加护病房了，怎么样，我是大概讲。可是我女儿的反应是大哭，所以已经有点 confused， 说到底要跟他们讲。
嗯，是，我觉得呢，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还有这个小孩有什么程度。比如说像很小的小孩，他对于死亡的概念他可能不是太清楚，可是呢小孩都会看电视，对不对？他在电视里头经常看见的那些卡通影片里头都一定有好人跟坏人的角色，这个是我们常看见的。他常常会看见好人跟坏人在打架或者是在打仗，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用这样的方式跟我的病人的孩子不晓该怎么跟他解释，所以我会跟他们解释我就跟他们一起看一个卡通片然后呢我就告诉他，哎，你看哈，你看他是个坏人，这个好人他们在打仗，然后打输的会怎么样，就是打输了就死翘翘啊，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就会告诉他说你知道那个姥姥就是奶奶她现在身体里头也有好细胞跟坏细胞他们在打架如果呢好细胞打赢了，那么你知道打赢了怎么样，打赢了就他就很快乐的就跳起，小朋友他就是这样。那如果打输了呢，然后他就会开始安静下来，他就知道那个打输了的一个结果。那我就会告诉他，所以呢人类现在他的身体正在打仗，那我们不知道奶奶会不会那个好细胞会不会打，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他可以了解的一个概念。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文化里头至少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我的记忆里头，我记得小时候如果说哪一户人家里有丧事，这个我记得我们家里的大人都不让我经过那一条路，就说不要走那一条路那不要走那条路，你晓得小孩子心里头就会开始产生恐惧。那为什么不要走那条路？那就是那边有死人，那边有什么所以你晓得，就是我们大人这么隐晦的一个态度带给小孩子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暧昧，但是在暧昧当中多半是带着恐惧的部分。所以为了要保护，所以呢就不去把它讲清楚，甚至是去把它隔绝，但是所带出来的可能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个更不好的一个经验所以要看我们怎么跟小朋友讲。那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你跟他讲完之后他可能伤心难过一阵，然后他又跑去玩了，然后他玩了之后他跑来问你，哎，奶奶怎么了，你刚才跟他讲过但是他又会再重复问你同样的事情，因为小孩子他们的责任就是玩，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责任 OK， 所以他的人生他们在那么小的阶段是透过游戏来学习，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即便他在悲伤的时候他还是可以继续玩游戏，只是他会重复的这个过程 好，再来我们把它看一下，我为大家整理的我们很快的看过去。处理哀伤的方式对子女有很长远的影响还要允许孩子经历跟表达悲伤，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对死亡的看法是不同的。在 在这个差不多哈七到九岁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们很容易有一种内疚感，所以常常会觉得这个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自己，他会有那个 magic thinking， 是不是因为自己所造成的。我现在在讲上一次的课第七啊，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这些孩子啊，不是因为你哈奶奶或者是爸爸发生的，不是因为，可是偏偏哈我们有时候大人在教小孩，我常常听到你要乖哦，你不要吵哦，好，那个你如果不乖的话哈，奶奶就好不起来。听过这种话吧？好，奶奶就好不起来，你要听话，奶奶才好得起来哦。万一奶奶真的好不起来怎么办？你想着小孩他心里头永远记得，因为我不乖，所以奶奶再也没有起来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导小孩一个，我们在传统当中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恐吓的方式，为了让他们达成我们希望他们达成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青少年哈，差不多在十二岁以上哈，这个时候他在面对重病跟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的情绪其实非常的冲突，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年纪的孩子哈，他已经准备要开始踏出他的家去 explore 这个世界啊，但是常常因为重病，常常因为死亡，他没有办法，他在踏出去的那一脚又被拉回来，所以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他其实除了悲伤之外，他的悲伤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愤怒的。那我们看见哈，有一些青少年哈，他在表达情绪的时候，最常表达的就是发脾气，就是暴怒。那你知道吗？其实暴怒哈，在青少年当中的这种呈现哈，是一个 depression 的一个现象。这是因为 depression， 而不是因为他就是这么脾气糟糕的人。有些小孩哈，他就说他给人家感觉就经常暴怒，他已经不晓得怎么办。那实际上是他 depression， 他们用来表达情绪的方式是这样的。
请问他这个暴怒是不是代表他有自责？
有可能要看，就是说他们家的一个情境。比如说像刚刚我提到说，他在母亲重病的时候被爸爸送走的，那个女儿回到家之后，他从此之后他就是他的性格就改变成了一个人，他就是常常发脾气。他爸不晓得该怎么办，他爸说我这么爱他，我这样保护他，我为了不要让他在妈妈生病的时候去就是看到妈妈那么难过的样子，他怎么都不能了解我对他的爱。
我就想起我一个亲戚，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12岁左右，他用头去撞墙，然后旁边人都说他脾气很不好。那我在想说，特定的某类性格的小孩，可能他这么激烈的表现出来，我可能想扯远了，但是说他不是说每个小孩都会这样，他这么接有可能就是他现在越来越大嘛，就可能其实他是有种很有责任心的表现，说不定因为他非常的自责呢。会不会说是因为某些人的特别性格，就是他其实反过来他是蛮成熟，可能是所以才那么激烈的反应。我是说大部分小孩的
不一定，所以有可能，可是 Mandy 我很难从哈你给的这个行为，因为讯息不够多啊。那他去撞墙的这个动作，他其实是一个伤害自己的动作哈。那你晓得那个 depression 哈 ，depression 它的这个起源哈，其实是对自己的愤怒所产生的。当我们对别人愤怒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可能是一个攻击性的行为，去攻击别人。可是当我们那个愤怒是面对自己的时候，不可能打自己。那你可能用的方式哈，就是 depression。 几个原则哈，几个原则。好，刚刚我大部分都讲了哈，那其中有一个哈，第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你可能也常常听到过的哈，就跟刚刚那个电影有点像啊。爸爸去，他说爸爸去哪里了？爸爸躲起来了 ，OK， 躲迷藏。我们常常听到的啊，这个妈妈或者爸爸去哪里啦？去天上去陪爷爷奶奶了。等你长大以后，你也会去。你觉得这句话乍听是这样，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可是呢？那妈妈都不爱我，她为什么要陪爷爷奶奶不过来陪我？还有一个，爸爸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赚钱哦，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哦，这个也是我们会听到过的。看，甚至我们看见别人怎么样用这样的话来想安慰一个小孩，那你长大后就会回来看你。你觉得这句话一样哈，也是出于一个善意，因为大人不知道该怎么讲。用最大的善意来包装，让小孩觉得看不到爸爸没有关系哦，可是呢爸爸会为你买漂亮的衣服哦。好，那如果他说我不要漂亮的衣服，我要爸爸，那怎么办？好，所以呢一样哈，就是说我们可能从小哈，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生命教育我们就很欠缺，我就很欠缺。比如说我们像种花哈，或者是说养这个宠物啊，如果家里有这样的机会让小孩去接触，从小就接触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会凋谢，它会凋谢。很漂亮的花，结果隔几天花全部凋谢了，那你我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小朋友讲哈，花呀动物啊人啊都会经历过这个过程，或者是说一只动物，一只小朋友从小养大的动物，哎，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生病了，好，那这个过程小朋友会伤心，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教育的经验，只是好像我们比较少有啊，比较少有。我自己以前也对这个部分呢不是太熟悉哈，我的确是真的开始做这个安宁疗护之后，跟我的病人哈，大部分啊，我在前面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病人基本上都是白人啊，我比较有机会去进入他们的生活里头，去观看他们怎么样教养小孩，他们怎么样就是允许一个孩子伤心。我们的华人的父母亲就是巴不得把我们小孩抱在怀里啊，然后让他永远不要受到一点点伤害。可是呢，我看见他们教导小孩的方式比较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允许小孩在很小的时候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不会去把他给抱起来。他们允许小孩接受挫折，允许小孩接受失落，允许小孩了解那个真实的人生之后可能碰到什么样的状况。我有这样的机会去观察，然后也才学习哈，慢慢的能够理解什么是生命教育。虽然我以前在台湾就做这个 counseling 哈，可是我觉得我在那样的环境里头，我并没有机会学习。好 ，OK， 我们这一课就讲到这里了哈。来，我要先跟各位讲哈，请你看一下我们今天发的奖励。我是把那个今天的课跟下一堂课哈放在一块儿。而且呢我在这两次的这个讲义里头哈，用比较简单的大纲，我没有把太多细节写出来，但是呢细节重不重要？细节很重要，所以我帮你们把哈这两次很多的重点哈把它印出来给你们，基本上是我去年的这个两场演讲里头，像是关于什么是安宁疗护，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 文化，华人文化面对生命末期的一些特殊的议题。你请你看一下作业哈，这一次你回去一定要看，一定要听。为什么？因为下礼拜我今天要先上华人文化，下礼拜我才要上那个安妮莉亚，我把它对调过来了。下礼拜呢，就不是由我来讲什么是安妮莉亚了，由你们来告诉我什么是安妮莉亚。OK， 因为我们从第一堂课到现在，我已经陆陆续续让各位看了很多我部落格上面的文章。我为什么要让你看我的文章呢？让你们欣赏我的文笔吗？第十二年啊，当然不是了。OK， 主要我是希望你们透过那个文章哈，不是说教的，而是让你们真的去看见安妮疗护里面的一些真正的精神。好，那我觉得让你们透过故事去了解什么是安妮疗护哈。比起我把安妮疗护叫条理式的，就像我们台湾的考试一样，安妮疗护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哎，你可能会考试，可是呢，你并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呢，你已经看了这么多文章了，好，你应该对安妮疗护有一些对于它的精神、它的特质，也许没有办法讲得很详尽，没有关系哈。那些很详尽的条例的，包括什么资格啊，谁付钱啊，几个月啊，什么什么那些呢，我都帮你把它印出来了，在这个很详尽的我的 PowerPoint 里头哈。那我要请你们回去，来我们看一下作业哈，作业的那一页。OK， 第六 ，page six。OK， 好，你们回去哈，请你去听，你到那个不是到希望之星，是到希望之星的前身，就是我们的矫正癌症关怀。OK， 到矫正癌症关怀的那个网站进去之后哈，在它的右手边有那个教育讲座。OK， 那你点进去教育讲座之后，它会出来好几个不同的教育讲座。那么你往里看，你会看到有一个是安宁疗护生命末期，与安宁疗护讲座，就是那一个。OK， 那点进去之后就有我们那一次办的一整天的那个演讲。那我要请你去听哈，去听我讲的什么是安宁疗护的那一场。OK。
陪你走到最后一个生命。
对对对，那个陪你走到最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个一整天的 seminar 的一个 title， 啊，这是在去年三月办的。好，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听过 ？Rose， 好 ，OK， 好。那另外就是看一天在我活着的时候送还给我，那一样也请你再做一个那个个案页哈。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那么呢？你就把待会儿我们要上的这个华人文化中面对生命末期特殊问题哈的这个演讲也把它听过，比较完整。我今天呢，只是上课的方式，没有办法像我演讲一样，大概是五十分钟，我会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今天不是演讲，因为我希望是让大家可以互动哈。好，有没有问题？
好，你说听完这个，然后我们。就是，然后听完之后呢，我们是就是说跟小组来。
听完之后，你们还是有角色演练。那角色演练从这次开始，你们看一下那角色演练的题目里头就已经有关于安妮疗护了。你要跟对方介绍什么是安妮疗护，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最后一个是。
没有，我上面有写第一个例子。
一个案例，第一个例子。
对。
第四个。
在一第四页，就是一个说听人家说安宁照顾就是放弃治疗，让病人住到老人院等死。好，当人拿这样的问题来问你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怎样帮助他？你自己要很清楚。OK。好， 讲哦，我们今天先来把这个课上完哈，那我们会找时间听这个。好。华人的文化里面，面对死亡，你会想到哪几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华人的文化里面，面对死亡，会让你想到什么？而且我刚刚听到你这边有人说，听到什么？绝望。还有呢？
永别了。
永别了。还有呢？害怕，
消失，
消失，什么是华人的文化？
忌讳，
忌讳，不能说的，不能说的，忌讳。OK， 还有吗？
不外扬，
不外扬。OK， 为什么不能说？被怎么样？
不吉利。
会不吉利，好像这个事情你一说，他就会跳到你身上，是不是？好像你一说的话，这件事明天就会发生。好，所以在文化里头，我们对死亡是怎么样的害怕？这里从台湾来的很多吧？啊，那我在我的演讲当中常常提到，也在台湾碰到的状况就是，啊，我们买房子，四号。四十四号，四楼，都是不太有人，
对，没有，
对对对，他们说病房，你连去外面吃面哈，你到那个面摊，那个面摊里面有第一桌、第二桌、第三桌，他们的面摊没有第四桌了，就第五桌、第六桌，对，好，他讲第四桌，他不会讲第四桌，他讲三加一桌，就是这个样子，对啊。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对死亡害怕到，这个连在吃的上面，你都可以这样随时去忌讳哈。嗯，好，所以这个文化，好，文化形式的观念，那再来中，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有很大的影响。好，宗教信仰。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影响？刚刚哈，陈小桃告诉我，他说，李导分享完之后哈，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他觉得呢，有主的人对于死亡是比较不恐惧的。嗯，好，我觉得这句话哈，我同意大部分，但是呢，我可能还要再加上。是真正对我们的信仰有盼望的人，因为有很多他虽然受洗，可是他对这个信仰不清楚的，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啊，他可能会去信别的教，他可能会去想有什么教可以救我，好，这个时候他自己。跟这个信仰的那个真实的关系哈，true color 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呢，认识主，真知道主，真有盼望的人，的确，我看过非常美好的，那我自己没有看过，但是我们机构以前我工作的那个护士，都是白人，我工作的全部白人。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去看一个病人哈，然后那个他回来他非常 amazed 这个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呢，他的病人哈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了，真的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了，他就在那边看啊，就是家人就很悲伤，结果大概五分钟之后哈，眼睛又张开了，眼睛又张开，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It's so beautiful，就这样，去过天堂，然后 It's so beautiful。他讲完那句话之后，眼睛又闭上了，他就走了。对，这是我们那个护士，那护士她其实是个师母，她的先生是一个牧师，所以我相信 他不会做加减乘啊，所以他就回来告诉我分享，他就真的是非常非常 amazing 哈、啊，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发生。那所以呢，还是要回到就是真认识主，真的有信靠的，对死亡是可以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态度的。好。还有哈、啊，对医疗知识的陌生。我们在湾区哈、啊、这个地方，有好多人头上戴好几顶方帽，好多博士、硕士，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水平，我们说水平，知识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地区。但是我常常看见，知识水平高不代表他对医疗知识是很好的。我看见很多非常有知识水平的人，他在面对病痛跟面对生命末期的时候，他的知识跟没念书的人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从自己的家乡漂洋过海来到这一块土地哈。我们很大的专注点都在哪里？都在想办法存活下来。我们大部分的专注力都是在生活，在吃饭，在工作。当我们开始存了一点钱的时候，我们开始想要找好的环境，为我们的小孩准备他们以后怎么成长。我们的关注都在这些地方，可是我们很少去想到，有一天我们生病的话，我们顶多觉得不错啊，公司有给我一个保险，就这样子就够了。可是却不晓得，在这个社区里头有哪一些医疗资源，哪些社区资源。很多人常常都是平常什么都不晓得，然后一旦事情发生了，他们就觉得很多的抱怨。为什么这个医生放弃我了？这个医院根本不理我啊，或者是我怎么样找都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他觉得被整个社会给抛弃。那其实是因为平常他的关注点并不在这个地方。好，再来情感的因素的影响，在面对生命末期的时候，到底要不要让妈妈再去做治疗？你看刚刚大家问了好多这样的问题，要不要去弄清楚妈妈那个三个这个肿瘤到底是不是癌症？我们对于肉身的这个放下哈很困难，好，那个情感的这个影响巨大。好，各位，我先要你们好分组愉快的哈，你就跟我们今天有15位哈，所以我们很好分组，我们就分三组。这三组的话，应该是分一二三这样吧，你做完还是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都可以。
应该是三组吗？一二三吗？
是一 C 组、二 C 组、三 C 组啊？对呀，
三
C 组可以啊，可以
这样，
一二三就可以
了。一二三，
随便，你跟谁怎么？
一二三四五。
就是分三组，
对，
所以是一二三是吧？
对，
好，你们说了就算，来，一二三，好，所以第一个是一组，二一组，三一组，好，一就三组啊，就在这个地方，
你就
不要跑到那边，
二就在那边，三就在
这边。好，二在哪里？一在这里。
来，你们先跟听你们讨论止痛药品的使用。止痛药品的使用，你觉得在你的经验当中，在你的观念当中，或是你周围的人，
我
都
没有自己沾啊
的观念当中哈，对于止痛药品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在使用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心？好，第二组，请你们讨论哈，对于照顾跟治疗的这个决定权，
是吗？
决定权到底待在谁的手中？你们的经验，你们周围的人，你们的观念当中。
第三句。
好。 第三，第三，请讨论关于这个对于一个生命末期的病人哈，你们对于他该吃什么东西，他该不该这个，该不该这个吊点滴，好，就是该不该输液，该不该插鼻胃管，你们的观念。
好，
不要不要看，不要看我给你们的小抄，看那个，
对，
看那个大纲，哎呦，看大纲，我们都去了内向点了，
我家里，我们看哪个大纲对
了？不是给你们，给你们上课的，对啊，
大家
OK， 不要你们先不要看这个，因为里面已经有很多正确答案了，我要你们自己，
所以其实是要学的，
对，
钱也是学的，第二页。
好，你们呢？讨论的是照顾过世地点，在选择上面
是在家里，
对，对，是输液，还有鼻胃管的，就是说我们
是说家里如果有一
般观念当中，我们认为别人的观念，你们所碰到输液，
这个是很应该，
然后心情好
的
没
有
经验吗？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在想，他妈妈的机会，那个是应该可以，
好聪明
的，是吗？打点滴一样，我本来想问
他，不是说就喝
只有
喝
了
吗？只要可以看得到前面就可以了，好 ，OK， 好，我们的讨论就暂时结束哈。我们先来看哈，第一个要请你们讨论的是。这个病情告知我们已经讲过了哈，所以我们就这次就跳过去哈。我们先看止痛药品的使用哈，我们请第一组哈讨论这一个的第一组的，你们分享一下。嗯，对。
可以，那我就讲。OK， 在这种情况，我们三个人都同意，就是说，病人有需要，我们就给，就是有求必应。第二个就是不考虑他会不会上瘾。那第三个就是它的最大的side effect，就是这种止痛药吃了以后，它病人几乎在很多的状况都是昏睡，嗯，醒的时候都
是，这个是您的，你们的 concern， OK， 好，其他的有没有？有没有？你不是讨论这一组，可是你对这一个议题，你有话要说的。
就是还有一个指证，就是说他昏睡之后呢，对家人的这个沟通呢就没有了。嗯哼，在。
OK， 担心昏睡。
对。
OK， 好，刚刚好像Rose你有什么话要说，是吧？
哦，我是说，其实至少我刚才分享到我自己同学的例子是，朋友的例子是，他们 even 是在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还是会担心。这个 addition 的问题，他还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甚至到他痛了半死，然后他还是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要把这个观念传出去，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对，
我有另外一点想法，就是说最近我有一个朋友的经验，就是吃止痛药好像尤其是吗啡，他会比较睡得比较沉，对不对？那有时候。家属来不及跟他说再见，就有这个碱，那个自责或者责怪用药的医生这样子，因为那种不能够说再见那种痛，会有这样。
是，好，那我们来看看，我帮各位整理一下哈。请你张开，就是我帮你准备的这个。好。翻开到第二页哈，第六个那个 PowerPoint 的这个止痛药可能使用哈有一些误解，好，很多人觉得这个不要依赖止痛药，你要痛到非必要时再来使用它，好，那还有一些觉得说止痛药品会令人上瘾，觉得吗啡是毒品。因为你去吸食它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个是社会新闻才会看见的，好，所以你在心理上面很难过得了那一关，甚至你会觉得说，如果教会的人知道我吸毒呢怎么办？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 只要有一种药，好，开一种药就可以了，好，这个不用太多的药，对病人的肾脏是有伤害的。OK， 这个是哈，比较常听到的哈。那刚刚那你提到说这个吗啡哈，其实呢，止痛药剂不是只有吗啡，还有吗啡也不是只用在止痛，吗啡它可以用在缓和你的 anxiety， 你的焦虑。好，那还有一个这个吗啡的剂量，要看你怎么样去服用吗啡。好，很多人觉得说你就忍吧，忍到你很痛的时候再用。事实上呢，这个是最不好的一种使用止痛药的方法。现在的这个它的 train 是痛前用药，你就是按照那个规律性的给这个使用那个药物之后哈，你不会在这个很痛很痛的时候你需要给大量的药物，当你很痛的时候你要给出很大的剂量，那就有可能真的就把你一剂就把你打昏了，好，你可能就什么都不知道，你可能没办法跟人家沟通。但是如果说你是在痛前用药，根据这个医生护士的指示，定时的去使用那个药物，你不会随时都是昏昏沉沉的，它会让你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清醒，因为它不是要让你整个人就是躺平了那样子，它是要让你在一个可忍受的一个范围里头，你继续保有，你可以跟人家沟通，因为你还要生活。好，所以呢，这个是很多人对于吗啡的一个误解。好，还有一个哈，你说他都已经到末期了，你还担心他对他肾不好，可是很奇怪吗？好 ，OK， 那还有一个人觉得说哈，这个使用这个疼痛药物是因为他这个心情，因为他的心情的问题，所以觉得说呢，你只要帮他处理好心情哈，那么他就不会这么依赖这个药物。
这个人一定没有痛过。
对
呀，
对
呀，
真的是。
是，静玲，你要不要说说看你在医院的经验？
其实大部分病人啊，还有家属怕的话，都是担心吗啡成瘾。都是担心成瘾，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好，吗啡就是毒品，他跟毒品扯上关系，所以大家都会不愿意去使用的原因。可是这也是增加医护人员在处理疼痛这个问题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要去解决病人疼痛是非常大的就是问题之一啦。所以吗啡这个话，我是觉得大家对这个吗啡的这个教育还并不是这么清楚，对，这么成熟。
是，其实呢，我觉得哈，这个使用吗啡最大的问题，真的不是，就是对病人来讲，不是成瘾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会便秘的问题。这个是很多这个真的是在末期病人里头碰到的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都是便秘。
对，
是不是他只要买那个的药就可以解决了？会越来越依赖。
对，有时候哈，有时候。我有看过那个病人，真的可怜，整个肚子就像鼓鼓的胀胀的，里面一肚子真的都是大便，就是出不来。
就是买那个什么，那个有那个吃效吗？
有时候他们是没有力气，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挖便。
对，呀，在医院看见，以前我在台湾看见那个护士啊，真的是我很佩服护士，真的是用那个哈，真的是用那个什么硬币。
很硬，
对，很硬。
我的意思是说 laxative，
因为病人他没有什么力气去，
也是效也不行。
那如果说他是喉咙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问题更大，所以没办法，你就是要让他排出来的，只有用外力。
对，
让他腹泻的话，就是吞便
的，对，不好，没有用，没有用。如果说他的问题是在。
所以哈，我想这个上瘾真的不是有问题，而是有些人他会便秘。好，那这个就是除了这个使用吗啡之外，可能还要跟其他的药品有一些交替的使用。OK， 那我有没有回答你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疼痛？OK， 好。 哈，我们要讲到那个啊，那个李淼先生说，你好，你可以写一下你今天的那个，可以，
现在就行。
你可以 email 给我，好不好？谢谢。好，那个哈，情绪哈，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觉得说是因为你这个病人的疼痛跟心情有关，你只要让他心情好点，他就不会那么疼痛了哈。其实这个不是那么正确，因为你晓得很多病人哈，他告诉我他哈，他真的不怕死，可是他怕痛，他只要一想到那个痛，他痛过，所以他只要一去想到那个痛很快又要来的时候，他就有很高的焦虑，所以呢，当你在有很高的焦虑的时候，那个痛又出现，那个是一个生理加上心理的，那是加倍的痛。所以事实上，你如果能够像回到我刚刚讲的，按照医生的一个指示，痛前固定用药的话，那么病人他自己心里知道没有关系，我已经吃了药了哈。所以即便待会那个疼痛出现，也是我可以忍受的。所以他的这个他的焦虑降低了，他的心情变好，他的焦虑降低，然后他心情变好，那他不需要依赖这么多的一个止痛药剂，是这样子的关系。而不是前面讲的那个，好，还有再来，基本上没有哪一种止痛药，哪一种止痛药它可以治所有的病，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有的话，这个是仙丹，你一吃你就上天了，没有这样的药的哈。OK， 好，另外呢，就是一个这个研究上面哈。几乎没有临终病人使用吗啡上瘾的，这个是有这个有经过研究的啊。好，
请问大麻是也是合法可以开？大麻比较 mild。
大麻哈，大麻是它也是药用，它是药用。我的确是有一些病人哈，他们医生就开给他们打大麻。
比吗啡 mild。
有时候其实就是说每个人对那个药物的这个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对大麻的反应带给他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安舒感比起吗啡带给他的那个昏昏沉沉的感觉，他觉得另外那个是他觉得他比较能够接受的。好， OK，还有哈，吗啡啊、大麻这些东西，其实它本来都是一种药品。当你去滥用它的时候，当你没事的时候，你去吸食它，让自己很嗨，去寻求一些这种感官上面的、肉体上面的一种兴奋、一种满足，那个才叫吸毒。当你的身体是因为病痛带来的这种折磨，而这个药物可以减缓，可以让你不必要承受这种折磨，这个是医学伦理，这个不是吸毒。好，这个是第二哈，那第二组啊，关于这个用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哈。好，第二组，请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刚刚提的。
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结果是就是决定照顾和治疗这个权利会因为四个因素，可能是钱问题，然后有的是家庭成员的人数，还有一个就是家里是不是有医疗背景的人，好，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决定就是落在那个专家那个医疗人员身上。第四个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面子问题，他们会觉得这是我的家人或我的亲人，如果我不去照顾他的话，外面的人可能会对我有就是觉得你不孝顺，或者是觉得你好像这是你应该做你没有做，这是面子问题，所以会影响到照顾人的这个决定照顾或者是决定治疗的这个因素。
是 OK， 好，谢谢。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在这个照顾跟治疗决定权，我们在文化传统上面的一些碰到的问题哈。第一个，我们这个华人文化里头觉得就所谓的重视孝道，是吧？啊，所以呢，父母亲生病了，理当由孩子肩挑起照顾的责任， 然后你既然照顾他了，那么你就不希望他什么事情都还要很担心，你就会觉得说那就都由我来决定吧，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哈。那对，就是觉得病人不需要烦恼太多哈。那再来还有一个刚刚跟应林提到的面子的问题，很雷同哈，就是你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一定要让他好死不如赖活，以免得邻居会说话，亲戚以后会说话，就是很多我们很在意的我们周围的这个群体对我们作为子女的一个期望，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有时候碍于这些因素，却没有办法去真的看见生病的人他真正的意愿是什么。好，那隔壁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在照顾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个关于 CPR， 这个心肺复苏术，当病人到最后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急救？好，这个是我们在文化传统上面的，特别你旁边一大堆亲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定要急救啊。都不孝顺，你的父母亲这个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你是看上他这个遗产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哈，这些很复杂的。再来哈，以下哈，还有一个原因是怕自己将来会内疚。我出去演讲的时候哈，常常在我讲完，都会有人偷偷跑来跟我说话。然后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女士，她跑来，她握着我的手，她就跟我讲，她说，胡山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不是我做的决定对不对？然后她眼泪就流下来，那我也不想她到底做什么决定，然后她就告诉我，她说她当时哈，在她母亲最后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没有让妈妈做 CPR， 他没有让妈妈做 CPR， 但是他心里头有内疚，心里有内疚，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已经在那个时候哈，用你最好的知识，用对母亲最大的关爱去做这样的决定，所以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你要相信。你是做了对母亲最好的决定。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面对照顾跟治疗决定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的角度啊？第一个，我们很重要要想到病人他要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病人的角度，他要的是什么啊？还有一个哈，万一子女跟配偶的一方生病的是爸爸。子女跟妈妈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这种事情多不多？很多。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常常啊，为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一个纷争，甚至是在病人过世之后，这个孩子彼此之间，孩子跟这个存活下来的这一个配偶之间，造成那种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撕裂。各位，你觉得，如果你的意见？跟你的父母亲那个存活的那一方意见不同，你觉得应该是按照谁的？按照 living spouse， 其他的人呢？你们觉得？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爸生病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就是阿比我后面的那个治疗就是治疗的方向。就后来我因为家人都会觉得说应该是要我决定嘛，那妈妈又觉得说她是家里最大，就是目前为止最大，所以也要听她的，所以那个时候造成那个纷争，所以我最后决定还是丢给我爸，我就问我爸，他说你这样的治疗，一的是这个，一的是这个，有怎么样的状况帮你决定，其实还蛮难的，可是我爸爸还蛮就是他后来自己决定说他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又丢回去给我爸爸了，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做法。
是第一，爸爸那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可以救了。
不发生嘛，对不对？
对。我们家是兄都没，因为我家人，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多，我是老幺，最没有发言权。我是不赞成瞒我妈妈，因为她那个时候已经医生把骨以为骨头打开了，已经整个腐蚀掉了，所以知道她没有多少日子，我们就马上送安宁。可是我们家人都没有告诉他是 cancer， 他只以为他骨折了。那这是兄姐他们自己的决定，虽然我一直都觉得应该要讲，可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且老幺，所以我到现在也觉得真的，我如果我自己得，我希望人家告诉我。
好，谢谢。如果假设哈，你的一名呢 case， 假设这个病人他是没有这个他没有能力做决定的时候，你们认为应该是要让做儿女的来决定，还是让他的配偶决定？
配偶，
应该是配偶。我个人觉得哈，我也是赞成配偶，因为我觉得这个配偶毕竟跟他生活了一辈子。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都还会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都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可是呢，当这个病人过世之后，是这个配偶 she or he has to live with 这个决定，一直到他过世。所以呢，他在心里头怎么样觉得他已经为他的枕边人，他一辈子最好的朋友，最熟悉的这个人，做了他尽了他最大的能力去给予最好的，或是做任何的决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
那有没有说可以说病人他如果就是说对家人的哪一个比较亲近，或是说他觉得能力比较能够沟通，或者是比较就是说有那个就是认同性比较高，
对，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different case， 就是说
对这个就绝对是一个 different case， 因为他如果是这样，他可以事先就写那个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or， 叫做事前医疗嘱咐，那上面就很清楚了。等他哪一天真的是没有病逝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吵，这个是他要的，就按照这个来。所以这个绝对是，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希望就是说在大家还健康的时候哈，就去发。有一天我们有什么好忌讳的？不是说你忌讳它就不会发生，也不是说你去签署，那明天就立刻会跳上你身上啊。所以你去签署的这个，你去把这个做一个仔细的一个考虑。你考虑了，你签了之后，这不是慢生期，不是说你这个签了这个不要急救，然后你后来突然想急救了，人家也不救你啊，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还是可以改变的。只是当你签署了这个之后，你会为你的家人哈，你把这个这是很庞大的一个责任啊，会有很多关于内疚，关于很多这个道，甚至是道德上的啊，包括一个甚至是信仰上的一个难题。所以你把这些难题呢自己去解决，而不是把这个难题丢给你的家人。你丢给你的家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你走了，你晓得吗？你的家人会因为这些事情闹得不可开交，而且是可能是很难愈合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伤痛。OK， 好，那么 CPR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CPR 大家有没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看到电视上那个 CPR， 好像你压一压，然后人就回来了。应该不是哈，
不是，
对啊，电视上都是这样子演的，可事实上哈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是这些病人他的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的弱，然后呢非常瘦弱。那你有看过那个壮汉，那些 CPR 都是很强壮的，他要像我们都要接受 CPR， 你看我这么瘦弱，可是你晓得我在做 CPR 的时候，我这样全身力气都要扑上去了。那你想想看那个， 那个壮汉他全身的力气，他要去压那个心这个地方还有肋骨，他常常是把肋骨、内脏、肋骨折断，然后内脏可能就压迫了。好，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你这样压压就回来了，那种压压就回来是指对于那种比如说电击或者是说溺水那种意外的，但是你对于已经病重到他的身体就是已经完全停止作用了，你再去压，也许你把他带回来，哎，两三分钟，十分钟，他还是过去了。好，那更多看见的是，你不止没有把他带回来，你可能让他没有全失。好，对，他要不就是他内部这个压碎。好。甚至如果说是电击，那是气孔流血，好，这个是非常非常残忍的，好，所以就是很多人不晓得，没有，因为电视上也不会演那个部分让你看见的 ，OK， 好，所以如果病人他已经决定让他的这个此生很平平静静的结束，那么就让他结束。受电击 ，OK， 先问过你，是，我最就是之前大概几个月之前，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一个想象力哈，就是想象那个很卡通的画面，你想想看哈，一个人他已经很平静的结束他这一生，就像个小天使，很快乐的就飞到那个天上去，还有翅膀。哎，结果突然间在天空有一道闪电，你知道那发生了什么事吗？
电击
，所以呢，这个闪电就把他给打到地上了。好，然后他就哎，他又回来了。然后呢，但是呢，没有几分钟他又飞上去了。然后呢，你再给他电击啊，他又回来了。所以我想你有这样的一个哈，你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哈。OK， 好。再来，
一般这样子玩，就可能大概就是说在等某个人、某个家人赶来，是这样的演绎。
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不知道。
对，
就是说对一个你已经八头上都没有什么的人，这样子去对他，也许是为了等家人到底。
而且你晓得。你那个电击不是随便的病床都可以电击的，一定要送到那个急救室急诊室里面去，那个这个手术台上面去做电击，所以你很多时候病人是很孤独的在那个地方死去的，你的家人都在外头，他一个人在里面孤孤零零的死去
的。
我曾经有那个经验，就是我们那个病人他就是他病人家属他们就是去找三太子，然后呢去问
三太子
是民间习俗的，他就是说三太子说凌晨三点几分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时间，他可以到极乐世界，所以呢其实人已经走了，然后呢我们就必须要让他过，你要让他家属觉得他是活的，所以呢我们就拿了机器在上面一直打，你有自动的那个按摩，因为我们人不可能，我们刚开始上去其实呢要全身力气去压压的，其实我那时候怀孕，我是整个跪在上面这样压好累，后来决定机器送来然后一直压，然后病人一个人躺在那里，然后就身上一个大机器这样压，压到三点就他说的时间，然后才整个管子拔掉，其实是为了家属的心愿，他觉得心安，他觉得那个时间去是对病人好，然后病人可以到极乐世界。嗯，
所以你看一看，又是一个善意，善意带出来的恶果。
好，院方要配合他这样，难道医生不能说已经宣布他死了？
这个可是我们还是会。对家属要有一个好像对，就是让家属觉得很平静，不然的话可能依照医疗上面来说，可能会有一些纠纷，他
对
家属觉得你什么都不怎么样，我希望怎么样，就是减少这些纠纷，我们就决定这样做，
是
牺牲病人，
是的，
台湾吗？
是，
我要分享一个好的结果。
对
我公公他在五月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家里一下子昏迷过去，后来心跳也停止。然后我大嫂是在打给台湾是119，打给119，然后他们告诉他怎么样做那个 CPR， 他从来没做过，就这样子他就把他救活，对，心脏又继续跳。后来送去医院不晓得过多久啊，他好像又一次，那一次的话就是用电击，然后又救活了。我公公93岁，可是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怜悯，他原来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然后呢他就后来他就是我大嫂就去问他说，你要不要我找牧师跟长老来，他就点头，而且我大嫂连问了好多次，就确定他头脑清楚，后来他就那样信主。然后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有恩典，他2个礼拜以后过世，然后之后我才从他妹妹口中说，我公公他在10几年前就说他来信主，所以真的神很 amazing， 就给他机会。
是，
有的时候很难说。
我想哈，你这个 case 比较是符合那种像意外，就是心脏突然间停止的，这个跟我们所说的末期病人，这个是不一样的。你到了生命末期，他那个已经是他生命最他没有什么力气了，他的 energy 都已经就是在那个时候结束。好，他顶多还有点点，你真的把他救回来，就是几分钟，他人还是走了。那你这个的话，就是像你说，你碰到溺水的人，你要不要给他做 CPR？ 一定要，对不对？你碰到这个。你碰到这个心脏突发，心脏这个心脏病发作，你要不要做 CPR？ 一定要做 CPR。好，所以跟那个跟这个是有些不一样的。
就像我先生哦，因为后来我老公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说现在爸的情况这样子，如果又发生的话，要不要急救？我先生是不赞成急救，不过也 make sense 啊，因为他都90多。所以我觉得感谢神，还好我先生不在台湾，不然的话那两次可能我先生就说是要救，就是没有机会的，对，他就没有机会去。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那这个 CD 的那个好玩，是不是
不一样的 CPR 是做的，
像那一种是用的，这一种是比较正常的 CPR 啊。那这个插管也是同样的东
西。插管就是我们下面有讨论，可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好，我们到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来答我们今天所讨论关于这个异位管啊插管这个问题，好不好？好，各位好，很抱歉今天呢没有办法听你们。没办法听你们的那个，那你们还是需要我们一起作业的哈，就是回去做作业。所以呢，这样你就拿你们上一周的，好，
拿同一个
好了，好拿同一个。那有人这次有人没有，
你看哪个
没有交，有一组。
你就拿自己的回去。
就是你今天教什么你就拿什么回去，你今天教什么过来你就拿什么回去。
我为什么呢？
对，因为呢我今天没有听，所以我要你们再用同一个。
好，
对，另外今天是不是有一组你们教？
没有啊，刚刚有
支持。